糜竺不幸让淳于导把他给捉住了，淳于导把糜竺给捆在马上，压着他呀在这些黎民百姓当中走，他让他认一认哪个是甘夫人和糜夫人。这个淳于导还不知道糜竺啊跟玄德是亲戚呢，反正他看着糜竺先生这个着装和举止啊，起码也是刘备手下的一个幕僚，他准能认识这两位夫人。所以淳于导压着糜竺啊已经在这儿转悠半天了，这淳于导心里头简直乐得忘乎所以了。他心想啊，我今儿个要把刘备两个夫人捉住啊，那我可在曹丞相的跟前立了大功了。不仅是捉住刘备两个夫人，我听说刘备还有一个独苗苗叫阿斗，我再把这孩子捉住，那我在曹将之中可称得起是鹤立鸡群了，曹丞相起码得封我为上将军，何淳于导这美呀，所以他是威风不可一世。他一个劲儿的逼问糜竺，用那大铁刀在糜竺的眼前是晃来晃去，你再要认不出来这两位夫人，我就杀了你了。正在这危急时刻，糜竺举目一看，一眼看见子龙将军了。糜竺这高兴，心说淳于导啊，你不让我认吗？我看出来了，你这纯粹是死催的啊。淳于将军，我认出来了啊，在哪儿？两位夫人在哪儿？那夫人可抱着一个娃儿。喝淳于导啊急的现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娘儿三个都给捉住。哎，糜竺看了看他，我没办法指给你呀，就在面前，哪一个是？我这捆着，我怎么能告诉你啊？哦，对，我可以给你暂且松绑。说着淳于导扑隆的一下子把糜竺绑绳给松开，糜竺用手这么一指，那不是，他指的是谁呀？指的是子龙。淳于导顺他指的那方向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把淳于导吓一哆嗦，这哪是夫人？银盔银甲白龙马是一员大将。当他看见子龙的时候，子龙不是早就看见糜竺了吗？他已经飞身上马了，俩腿一颗飞虎颤，马往前一长腰就到了淳于导的跟前了。哦，不好！淳于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还没等把这个刀拖起来呢，子龙的枪就到了，就顺着他右边那肋巴骨那儿给攮进去了，本儿有打他的鞍桥上把淳于导给挑起来了，滴溜在半空转了个圈，啪，死尸摔那儿。淳于导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，我的天哪，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，拿我们将军当风车耍呀。哇，跑了有多一半。子龙杀退了曹兵，救了糜竺，得过了一匹战马，他请甘夫人赶快上马，自己亲自保护着夫人和糜竺先生，哇，杀出了重围，到了长板桥前，三将军张飞正在桥头这儿站着呢，老远就看见了，啊，夫人回来了，还有糜竺先生，嘿，张飞看见子龙了，催马就过来，他把丈八蛇矛噗往身后一背，抬手指了指子龙，嘿嘿嘿，子龙，你为何背叛我家兄长？呵，子龙心里头这难过呀，这句话跟刀子扎心一样。三将军，此话从何说起呀？我去寻找两位夫人，嘿嘿，别说了， 四弟哎，刚才简雍回来都告诉我了，不然我见着你还把枪背到后边去，我就跟你拼命了。刚才大哥拦我都没拦住，我带着人来就跟你拼命来的，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反了我大哥，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你在万马军中去寻找两位夫人与我家侄儿阿斗，子龙啊，你真不愧是我哥哥的股肱之将。子龙摆了摆手，三将军，你快别夸奖我了，你赶快把甘夫人与糜竺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，我还要回去在乱军中寻找糜夫人与幼主。说完了一拨马，子龙就杀回去了。嘿，张飞一看急了，子龙你等等我呀，我跟你一块儿去找。他刚往前一催乌追，以德将军转念一想，不行，我不能跟着子龙去，子龙要找到糜夫人与幼主，必然还从这条道回来，那曹兵要从背后追赶他怎么办呢？我呀就站在桥头这儿吧，等曹兵来了，我替子龙抵挡一阵，给他来个以逸待劳。哎，这就是翼德的急中生智，他没动。子龙再一次杀回重围的时候，他往两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自己带的那几十名小校啊，一个都没了。如今只是子龙一个人，是单枪匹马。子龙横了心了，今儿就是上天入地，我也得把糜夫人和幼主找着。子龙刚杀进重围来，对面闪出一哨人马来，为首一员曹将，金盔金甲紫战袍，手里头倒提着一把开山月。子龙一愣，看见什么了使子龙一愣啊？他就见这员曹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这剑剑长七尺，那么老长啊，古代的尺寸呢，七寸算一尺。这剑是白纱鱼皮鞘，银通口，银寿面，银饰甲，雪霜白的灯笼穗，三尺多长，随风直摆。这口剑可太不一般了，子龙见好宝剑见多了，还没看见过像这把剑这么惊人，这绝对不是一口普通的宝剑。那么这员曹将是谁呢？子龙不认识他，这谁呀？曹操手下的背剑官夏侯恩。这夏侯恩呢，他应该说一步也不离开曹操，背剑官嘛。曹丞相有两口心爱的宝剑，据说是价值连城啊。这两把剑，一口剑叫倚天，一口剑叫清宫，两把宝剑都是削铜断铁，刻木如斧啊，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，它和历史上的名剑相比美呀。你像什么干将莫邪呀，欧冶子不是造剑五口吗？三大两小，三口大宝剑有湛卢、纯钧、圣邪，两口小宝剑是鱼肠、巨阙。据说曹操这两把剑和这些名剑是不相上下，那倚天宝剑曹操带着，这清宫剑就交给夏侯恩背着。夏侯恩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他想着发笔横财，不单夏侯恩，曹操今天手下这些员大将都有点晕了。您想啊，平定了北方之后，他们就有点忘乎所以，这次取荆襄又不费一兵一卒，追刘备是一溃千里，把刘备追的简直连提鞋的功夫都没了。哎呦，曹兵曹将这个得意哟。所以夏侯恩呢，今儿想学么点门，他学么来学么去，一眼看见子龙了， 夏侯惇一想，这人要是大运亨通，可也没办法。你别看我得的财物并不多，我要拿住刘备几员将送到丞相的跟前，不也是奇功一件？那于禁杀死了刘琮，曹操还赏了他那么些东西，何况我捉住刘备的大将，来将休走。一下子他把子龙给挡住了。子龙这时候心如火焚呢，他光惦记着找糜夫人和阿斗了，他无心恋战。夏侯恩说着，这开山月就举起来了，力劈华山朝子龙劈下来。子龙用枪往上这么一挑，啪，就这一下啊，夏侯恩就觉得虎口有点发麻，胳膊根有点发酸。夏侯恩在马上这么一摘了，差点让子龙这一枪油马上把他给扑了下去。两马这么一错蹬，子龙一抬手，砰，把夏侯恩背后那宝剑呢、给摘了去，咔嚓下子，判甲涛也拽断了，宝剑到人子龙手里了。哎呦，夏侯恩一想，这不行啊，这人怎么抢我宝剑呢？我是想得别人东西的主啊，再说这宝剑不是我的，那是我们丞相的，回去找我要怎么办呢？你得给他，反问的意思，你给我，给你。子龙还真给他，他把这剑已经抽出匣外来，给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。夏侯恩那脑袋噌噔咕噜噜噜噜噜嘣掉坑里了，吧唧一下失手由打安桥上灌下去了。我让你得外财，曹兵一看，呜、四散奔逃啊。子龙很高兴，得了一把轻功宝剑，如果不是今天寻找夫人与阿斗这种急切心情的话，他真得好好端详端详这把剑。现在他把这宝剑就带到身上，然后他还像找甘夫人那样，见着人群他就问：糜夫人可在其中？糜夫人可在这里？声音也不能太高，你把曹兵喊来，这不是麻烦吗？要说子龙怕，他倒并不怕，惹那麻烦干什么呀？我找着糜夫人和幼主，我给送出去就得了。现在他在心里头都着了火了，子龙爹子喊了几声啊，其中有一个老者住家在新野县，他常常见到关云长和张飞以及子龙，他都认识。哎呀，这不是子龙将军吗？哦，老张，你可曾看见糜夫人？
子龙将军，糜夫人就在前面呢。
这老者说话声音压得很低，他怕别人听见，用手这么一指，可把子龙给乐坏了，多谢老丈。说完了，子龙一拍马就奔前边冲下来了。他跑了一段路，看道旁这儿有几户人家，房子已经都被烧毁了，还剩下这么一段土墙，离土墙不远有一眼枯井，在土墙下坐着一个人，披散着发髻，身上很多的血，感情这个人左肩上中了一箭。他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，正是糜夫人与阿斗。糜夫人和甘夫人失散之后，他随着这些百姓东奔西逃，曹兵一放乱箭，糜夫人中了一箭，走的这会儿实在走不动，他就坐在这短墙下这哭。这时候糜夫人这心似刀割呀，如果没有阿斗啊，他早就投井一死了，现在他是舍不得阿斗啊。你说不死，这要遇上曹兵被人家抓了去也活不成。现在糜夫人倒不担心自己的生死，他最最担心的就是怀里的阿斗啊。因为玄德漂泊半生，只有这么一颗根苗， 阿斗虽然不是糜夫人所生，那也如同自己亲生子一样。如今在这旷空野外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语呀、啊！战将也看不着了，亲人也找不见了，到处都是曹兵，你让糜夫人怎么办呢？把阿斗交个谁，交个谁也不放心呢。出点意外那还得了啊，自己走吧还走不动了，死吧阿斗怎么办？这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正在这时候，飞来一匹战马，正是赵子龙。子龙到跟前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是糜夫人。他赶快甩灯离鞍，下了坐骑，腾把枪往地绳那儿一戳，把缰绳拴好，啪一撩战裙，单腿就跪在地上。夫人在上，子龙这厢有礼，是夫人与幼主受惊，乃子龙之罪也，请您赶快上马，我将夫人送出重围。糜夫人抱着阿斗回头一看，哎呦，是子龙将军啊，这可真是大旱风雨可饮甘泉呐、啊！糜夫人一想，我子阿斗有救了，将军、啊，你可怜他父亲刘玄德飘荡半世，只有这点骨血，望将军保阿斗，使他们父子相见，妾随死而无恨。说着，把阿斗就递过来。子龙没接，夫人呢？您赶快上马吧，由我步行死战，将您和幼主救出重围。糜夫人一听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好马好比战将的双足，没马等于没有腿一样，你怎么打仗啊？再说我现在身负重伤，行动十分不便，不能拖累了将军你，你赶快把阿斗接过去吧。子龙就催夫人上马，糜夫人就要把这孩子递给子龙，他说什么也不接。就在这稍一耽搁，听左右金鼓大作，曹兵杀上来，可把子龙急坏了。他把双睛这么一瞪，夫人，如今追兵已至，请您赶快上马。糜夫人哭了，将军，妾身我实在走不动了，请将军不要两误，阿斗的性命全在将军您一人身上。夫人的话刚出口，听四外喊杀声震天，曹兵已经到了。子龙可真急了，他挺身起来了，他要把夫人给搀上马去。糜夫人一看，这可怎么办？夫人这么一着急，他轻轻地把阿斗放在地上，将军你看那是何人？他用手这么一指啊，子龙稍这么一回头，这功夫糜夫人往前紧爬几步，砰一头就栽在那枯井里去了。子龙回过头来一看，安家夫人，噔噔噔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险险坐在地上。子龙急忙过来想去抢救，那就不成了。等他来到枯井旁探身一看，夫人已经气绝身亡于井中。子龙心里这个难过呀。正在这时，地上的阿斗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子龙赶忙过来把阿斗给抱起来，他解开盼甲头，摘下了护心镜，把阿斗揣在怀里，再把盼甲头盼好，把护心镜挂好。他抬头看了看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走之后，糜夫人的尸首要是丢了呢？哎，有了！子龙一抬腿，踏，一脚把短墙给踢倒了。这短墙一倒，正好把这枯井的井口给淹死了。子龙这才抄枪上马。他刚跨到安桥上，对面来了一员曹将，手提三尖两刃刀，是直取子龙啊。子龙是挺枪相还呐、啊，二马盘桓走上两个回合，子龙怒吼一声，把燕明一枪给挑于马下。 曹家这些军校一看这员将太厉害了，嗨，好汉子架不住人多，咱们一块上吧，刀枪并举都过来。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中枪这么一摇，像蛟龙出水一样，枪一挑就是一片，把曹军给杀的是纷纷后退。忽然由旁边杀过一员大将来，正是曹操手下的张合。张合飞马近前，直取子龙。子龙论本领是半点也不惧张合呀，可是现在他无心恋战，他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，好把幼主交于主公啊。所以子龙打几下啊，就摸一摸怀里的阿斗，打两下他就摸一摸阿斗。张合觉得奇怪，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武功这么好，枪法这么纯熟，怎么一边打着一边摸他那护心镜啊？哎，张合这才注意到，他看子龙前面这护心宝镜啊，鼓出一块来，心说这位揣着什么呢？子龙一看不好，张合怎么一个劲儿学吧他这护心宝镜啊？哎呀，可千万万千不能碰了我的幼主阿斗啊，我别跟他打了。子龙一拨马就败下去了，张合是随后就追。子龙是逢人就杀，遇人就挑，这条枪这个厉害谁也阻挡不住。这时候在那景山顶上，云罗伞下一把大椅，椅子上坐着的正是曹丞相，他怀抱令旗令箭，早就看见赵子龙了。他就瞧这员将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，在他的万马军中跑来跑去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我手下的大将哪一个也抵挡不住，我看最多没有在他马前走过三合，就让他给挑落了鞍桥。这人太厉害了啊！曹操手捻胡须，都有点看呆了。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，谁呀？徐庶，徐元直。徐庶今天他替玄德捏把冷汗，可把徐庶吓坏了，心说我家主公刘玄德就那几千人马，怎么能挡得了曹操这么众多的兵将？这有点差池，可怎么办？当子龙杀进重围的时候，徐庶也看见了，这是赵云将军。哎呀，他不知道子龙在找什么。徐庶心想，子龙将军，这可太危险了，你这么单枪匹马的杀，你能杀得退曹兵吗？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他想助子龙一臂之力，可使不上劲儿。现在呀，徐庶在旁边一看，曹丞相那份神态，很喜欢子龙，心说我得说句话了，我不是来到曹营之后一谋一策也没献吗？今儿个我应该给曹操献一策了。啊，丞相，元直，您认识这员大将吗？不认识。此人怎么如此之英勇啊？哎呀，不瞒丞相您说呀，他自从跨马提枪征战以来，从未打过败仗。此人是有名的常胜将军，乃是刘玄德手下的上将赵云、赵子龙。哎，可惜呀，可叹。曹操叹了口气。徐庶一看，哎，丞相，您叹息为何呀？嘿嘿，元直啊，这么好的虎将，想不到他辅佐了刘备。我如果要有这样的战将，老夫霸业必成，我是为此而叹。哦，丞相， 您想不想收服此将？
什么？曹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，元直，赵云能归顺老夫吗？
不瞒丞相您说呀，我曾经在玄德的新野县住过几天，我与子龙将军交好甚厚啊。只要您能够活捉了他，我徐元直就能劝说子龙归顺丞相。
哎呀呀，元直，那你可是奇功一件呐、啊！这可真是天赐虎将于孟德。
说着，曹操把令旗一举，告诉曹洪，立刻传令：今天老夫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，无论是谁，也不许用暗箭伤人。随着这道令的传出，徐庶是暗暗的祷告啊，苍天保佑啊，子龙啊，你赶快平平安安杀出重围去吧。这道令一传下来，曹家军校一听，什么丞相要活捉这员将，那太容易了，我们立刻把他送到丞相的面前。呵，今儿晚上曹家所有的将校都有点飘飘然了，他们自从打仗以来大概还没打过这么顺利的仗，这人马往上这么一冲，一下子就把刘备给冲了一个七零八落。刘备一共才多少人马呀？关羽带走一些，孔明先生带走一些，所剩无几了，剩下的都是些赤手空拳的黎民百姓，所以曹家军校杀上来的时候就像虎入羊群一样。他们也不知道这赵云赵子龙是干什么的，所以也没把赵云放在眼里。丞相说要活的，那咱们就送个活的去吧。这时候张合正跟赵云那儿打呢，子龙是无心恋战，他最担心的是怀中大头，子龙现在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，所以他虚晃一枪一拨马，哗就败下去了。张合一看他败了，追呀、啊、带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。子龙跑的是慌不择路，跑着跑着，只听他胯下马一声长嘶，稀啦啦啦啦啦啦，呜！可了不得了，感情前边有埋伏。就这一下子，子龙是连人带马掉进了陷马坑。